Yangji Chimbo, Jordan Himi, Jang, Zone, Molon, Chimbur, Nagya, Tava, Parker, Tangon, Santu, Shimurdo, Dumba, Tuji, Chan, Lap, Chan, Tar, Lo, Chimbo, Shisha, Kenji, Tenyos, Tuxi, Ozer, Dershi, Hardosh, Zablam, Tarsi, Tamba, Sarzaba, Rinzin, Jimmy, Lamba, Lap, Chan, Tar, Mavi, Sengin, Chenro, Yang, Lai, Kare, Kendo, Zombo, Molaman, Number, Jang, Tiji, Javin, Chenlin Zunzu Ba Jam Lami Jala Shang Tsar Lo Jimmy Tsun Chen Tsumba Tilai Wan Panso Lapa Samji Yun Dunzo Hoye Pandin Jongni Rumbochi Rimshu Hardan of Lamar Shang T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今天我们开始学习第三世多智亲仁波切所造的无常要觉。这个无常要觉大文呢，分四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旃檀奔发为延伸大来源。第二呢，就是宣说本法会者；第三个呢，就是教皆恒思念思而修正法；第四个呢，就是解权收持本法。那么首先讲第一课，旃檀本法为延伸大来源。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先师自死如脱仙，七色自法不思议，二有三根就影响，三中确断思维死，即使延伸大来源。那么一次呢，讲先世的事业呢，犹如这个唾液一样，舍弃的方法呢有不可思议那么多，而有三中根本九种因相三中决断的法规，思维死，这就是延伸的大来源。不是讲产生什么一个严厉的这个果上面讲，二是呢延伸的大来源根源它的因上面来突出，本法就是这个延伸的大来源。那么大家需要注意，这里所导如脱线表达是气色而并不是摄取，就像这个吐唾液一样，感觉它呢微不足道的或者呢没有意义的，所以呢要吐掉而不是这个失去。所以大家需要明白，对于这个先思法的态度就是要弃色。为什么呢？因为它阻碍了寻求解脱和成佛的大意，而且呢正是由最浓重的淡作先思的心会引起最猛爆的烦恼非复业而堕入三恶趣当中。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从清净法界流落下来发展到最初重的状态，就是对于目前的现实法，也就是各种无欲流程等充满了贪欲，以此欲作为缘起的根本，而发起无数跟因果律不相符的心态行为等等，这样呢就发生了最严重的烦恼和业。如果不折腿对于现实法的欲乐，那么将无法修到下世以上的任何法道。因此呢要像吐唾液一样，首先呢就是弃舍现世的种种事物，包括各种这个世间八法，包括这个各种名利啊享乐啊男女等等。所以这里讲的如这个唾现，表示舍弃以后不再失去，不把它当成好的一个东西，那么这样在心态上就从原来的最为堪中转成其之如剃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知道佛法的智慧太不可思议，让我们放下苦的根源，让我们呢就是断除烦恼，让我们呢就是断除一切一切阻碍希求解脱和成佛大义的法，这就是这个让我们放下世间法放下轮回法的一个方法。而且这里比较三巧，先是自私呢如这个脱线，那么第二句就说到七色自法不思议， 意思呢就是诸佛和圣贤们为了让我等众生从现实法当中彻底脱出，那么开示哥没有办法思维演绎那么多那么多的种种法门，比如说修这个不净观啊，修苦观啊，修无我观啊，修各种过患观等等，在多的不可思议的这些法门里面，念世的法非常殊胜。所以呢，这里呢，按照历代传承法规，由这个三宗根本、九宗印香、三宗决断来设为舍，成为对今生法、世间法发生延缓的大来源，是这样来需要了解本集颂的中心思想的法义。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就是宣说本法规则。这个呢就是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三根本，第二呢就是九因相，第三呢就是三决断。那么首先讲第一个三根本。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寿命无常，决定时常思不足，速即亡，事事除法即无义，心中作意乃善根。那么大家需要明白，意思就是说把自己的心发起来，印象有关实的三大主体来作意，这个就叫做三种根本。那么三大主体就是第一个呢决定死，第二呢就是速即死，第三个呢是实事呢违法有义。所以呢就是自己心里要这样想，第一个呢这一世的寿命呢由业造成的，不会永远存留，决定在因缘穷尽的时候呢归向死亡的。再者第二呢就是死并非决定到一百年等等才发生，二是呢不会住很长时间，就像这个富有造生模式那样很快就会死掉。这个问题呢又像造路，或者呢就像这个闪电那样刹那间就会没了。一进呢想到第三个问题，就是死的时候呢只有真法有利益，其他的现身事物一点派不上用场的。那么这样做三宗作意，这个就叫做三宗根本。那么这里说到心中作意，这个作意也就是经法心中应心趋向所缘境，如同这个战争当中呢放空警报一发起，人们就意识到地基要来到城市上空，纷纷奔向防空洞。那么以作意行说会发动心上的种子，把心呢引往所缘境上面。那我们想，那为什么要作意呢？那么又知道费力和如力两方面作意的作用。那么总的来说，以非理作意呢会发生烦恼造业而堕入生死轮回当中，而如理作意呢能够对着它，因此呢要常常依法作意，如理作意。那么特别来说，由于这个常的非理作意，认为今生呢可以用诸，或者呢今天不是等的，就一直在应办先世的种种事，把大量的身心精力耗在这个里面。又由于现世就是一个大染缸大业力圈，那么为了争取现世名利等等，就会发起各种的大烦恼大罪业而堕入三恶趣当中。因此呢要用十方面的如理作意来对治它，不然的话这个颠倒的肠子没有办法断出，藏的这个非力作呀没有办法压住，所以呢就是必须要如理作意来对治它。也就是说如理思维呢使得三大方面以后就会退掉先发的欲乐，那么这样呢就能够开启一切法道之门，所以呢要如理作意，所以作意也是非常关键。这样我们就明白三根本了。那么这里心里要想作意的三个方面，就是决定时、速即时、事时为法有义，这样来需要了解前面一个偈颂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九因相。那么九因相呢，在本论当中此地做这个介绍。那么首先这样说道： 思谋无法可却推，人收未兼无可争，阎王自明不可改，是命决定是善意。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对于第一根本决定是要有善因相来成立。所以呢，首先第一个呢，世主决定回来，当他到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撤退。再者第二呢，人生的寿量有限，没有丝毫可增添，唯一不停的孝敬，因此呢决定回事。再者第三呢，阎罗王的这个自命，也就是说阎罗王的法则法规，凡是安排下来就没有恢复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因果铁律，已经盘下来了，就要按照那样走过一生的。那么在这个当中，有多少孝好，多少催眠见寿的种种意愿，所以呢决定回事，那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旧音箱当中，其中前面三个音箱就是成立第一个根本决定式。这个决定式呢，完全有正确的原因道理，或者说有正确的三种音箱来完全成立极为成立的。所以这个三音箱我们每个地方心里特别需要清楚，特别需要明白，完全就是心里呢相信产生这个三界性，这个相当重要。所以呢，就是这里第一个音箱就说到思谋无法可撤退，这是指世主决定要来，没有办法让他撤退，也就是说无论收身为哪种圣地都决定要死，上至佛陀菩萨独觉圣闻等等都要舍利此身，何况凡夫身呢？再者不论住在什么境地，死都决定要来，无法当退。同样无论在山间海中空中等等任何方所，都决定没有事不能到达之处。再者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有情类全部没有差别的，要被世诸魔吞噬下去，没有可撤退的任何方法，所以叫这个世魔无法可撤退。从这个环境还是身份还是时间还是一种处所不同，有没有办法这个世魔就不大不在这个出现这样失望的状况，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撤退的这个方法。所以大家注意，说到思谋无法，那么这里说到思谋无法，所有的这个无法呢又可以从各方面来说，也就是说施主魔决定来的时候无法逃脱，不是用这个咒术能逃的，不是用什么药物能止的，不是以什么财力能退的，不是什么以美女能诱惑的，不是什么以这个军队能护卫等等，所以是无法的可撤退的。就像这个教诵深观大王经当中所说，譬如有四大三王非常坚固文明成就见识，上面没有任何破裂损坏之处，这四大三王出左天莫左地，从四个方向奔压过来，碾抹一切草本的根子花叶，碾抹一切有生命的有情，这不是以快速走能逃脱，也不是以力量能当退，也不是以财物能当退，或者呢也不是以各种物质咒之药等等能退的。那么像这样当老啊病死衰四大部位到来的时候呢，不是以走得快能够逃脱，不是以力量很强大能退，不是以财力能贿赂，也不是以各种物质咒之药力等等能退的。当时到来的时候绝对没有可撤退的任何方法。如果这个思谋到来的时候我们有办法可以撤退，那还不决定死，然而呢当他到来的时候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挡回， 哎，无论是哪一种生着翻覆的身体，处在哪种处所，属于哪种时代，使用哪种方法等等，都无法撤退。因此呢，完全可以成立决定死亡。那么接着呢，看第二影响，人收未见，无可证。大家注意啊，这里讲到第二影响就是人收未见，无可证。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简单来说，就是以做任的数量有限，而且不断的减少，没有可增添，因此呢会很快见到零而死亡。这个问题我们用比喻来说，譬如一辆这个动车从起点开往目的地，那么由于它行驶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不断的趋近终点，而没有丝毫倒退，可以决定很快到达终点。或者呢，这个问题呢犹如一部影片，那么这个胶片放得非常快，不断的播放，那么可以决定这部片子很快会结束。那么关键呢要看到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数量有限，哎，毕竟它是由液制造出来的，只有有限的刹那数。第二呢就是未见无证，就是说一切事都在非常迅速的消减，没有丝毫的增添，因此呢决定会很快消尽而死。这就可以断定我本人目前的这个云体决定很快会死亡。这样我们就第二个印象就很清楚，简单讲的时候首先抓住它的内容，然后通过譬喻来描述，而且它的关键的问题要看两点，然后就可以下结论，我本人目前的这个云体啊，决定很快很快就会死亡。那么下面我们接着从意和譬喻两个方面来详细认识这个道理，非常关键，非常重要。那么意上呢，关键要知道这个寿命在非常快的消尽，这个呢又要从粗到细看到它越来越快的一个像。所以呢，首先要知道随着一个月过去，这个一年很快就结束了，回想去年好像还在眼前，一下子又到了今年的夏季，12个月一过去，这个一年就没有了。那么再看一个月，哎，发现比一年还要快，哎，四周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走了4次一个月就没有了。接着呢看一昼，那就更快了，刚刚还是昼夜，没过几天又到了昼末，啊，一周很快就结束了。再接着看一天，那太快了，好像刚起来没做几件事，天就黑了，很快就要休息了。那么这些都可以计算，一天做不了什么就结束了。然后再看一个小时，那特别快，跟人说话还没说到几句话，一小时就结束了。然后再看一分钟，转一个身就没有了。那么这就可以看到时光流逝的非常非常快，落到刹那上就像动车一样。如果有能现实刹那数的时间现实器，会发现眼睛一转，哗哗哗，那么多数字就已经过去了，跟光的运行速度一样快，就像影片的这个放映者当看到这个影片快速播过去的时候，就知道这部片子决定很快演完了。要像这样看到自己寿命迅速消减的一个像，再要看到时间一过再不会这个回返的，就像这个飞速奔驰的动车连一个镜头都不会回返的，刹那刹那不停地往终点走，也就是我们有限的这个生命在不断的消耗，因此呢很快会死。这是从意上讲的。那么再结合譬喻来认识这个问题，这个呢又有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看到数据流逝的像，第二个呢就是看到无止载去往失前的像。所以呢首先看到数据流逝的像，譬如这个江河急猛奔流，但是呢从 远方看好像是一条不动的河，然而呢越靠近发现它动得越快，等走到近前发现滔滔江水迅猛的流逝，当看到它流逝的非常快的时候，就可以决定很快走到终点。这个譬喻来需要认识，或者呢就像一根这个蜡烛，它的这个长度有限，有一颗不停的燃烧消耗，由此可以决定过不了多久就会燃尽。或者呢这个问题呢像一台机器，那么这个机器刚买来的时候呢是崭新的，看到它不断的被使用消耗，就知道再用有限次以后就会彻底报废，而现在刹那刹那都在使用当中，可见决定报废。或者呢就是在这个山崖上的一种瀑布，虽然从顶端到这个地端有一段距离，然而呢瀑布的水滴啊飞泻而下的一刹那也不能翻转，这就知道它决定会非常快速的落到地步。或者呢就是一朵花，虽然目前看起来呢娇艳的，然而呢刹那刹那都在变动当中，可以预计它很快会枯黄，最后就凋落了。那么诸如此类啊，首先要意识到我本人得到的身体就是一个生灭的有为法，而且就是有烦恼和业造作的，数量很有限的。自从第一刹那入胎以后一直往前走，昼夜不停的消耗，就像蜡烛不断的燃烧那样，逐渐变老，最终绝对死亡，不会再回来的。那么像这样，当看到数据消减的相，又知道数量很有限，就能决定最终要消完。那么接着呢要有譬喻看到被无自在亚妄失欠的一个相，好比这个牧童用棍杖去赶这个牛羊等等，让这些畜生呢奔赴到自定的处所，会发现他们一直不得自在的往前走，没有往后的余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控制了，不能随心所欲。那么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很快很快就到达目的地。或者呢就是像一匹马增肥变大作，不断的往前跑，没有丝毫回转的余地，看到他昼夜不停地往前奔，就知道他最后一定累死，最终的命运就是要倒下来的。又像这个关押私囚的监狱里面的这个犯人，每天都要受很多折磨，付很多劳役，这样不断地进行下去，就能决定最终都要死在监狱当中。而我们仍然就是生死牢狱里面的一个囚犯，一直呢被劳啊病啊甩等等去干坐，无自在的引导死面前。那么这个问题配合自身来看，我本人就是在生死轮回当中受折磨的流氓，每个礼拜都要在这个监狱里面服劳役，做很多很多的时间事，而且生死轮回里面有很多认识纠缠，有各种坛城纷扰，还要受无语单的不断的耗尽。那么像这样一个个往四千奔赴的经济力去迫做自己往前走，一个个要受的刑罚在逐渐耗尽自己的生命力，会发现一转眼就变得身心衰弱，体力不支，发白面皱，记忆坚腿等等，岁月催人到死前。从这里会觉悟到我本人决定要死，而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个印象，就是阎王自命不可改。这个第三项就是阎王自命不可改，这就是指阎罗王的法则就是已经安排 在没有回旋的一个道理，不可折回。这是讲我们的民运的一个问题。大家需要清楚，这个阎罗王就是卫星卫士变现的一个表象，实际就是由业排定的。我们有共业和别业，生在这个世界，落入这种状况，一生都要这样度过。所以呢，所谓这个一因一作，莫非天定，就是说在这一生当中，幼稚读书的这个时候呢，耗掉很多很多的寿量，这里面没有佛法的存在。那么中间阶段虽然有佛法，但是呢自己的饮食啊、睡眠、大小便等等又耗掉一半时间，在这个环境里面又有很多认识纠缠、业力因缘等等无法摆脱，在家呢需要谋生，出家呢也同样不离宿舍，还有一个无法戒惧的就是老病等常常在自己身上作害。那么这些都是呢命运的安排，会一降在这身上。到了一定岁数，那么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人类就进入了衰败的老气，再也无力振作起来，方方面面都越来越衰退，乃至死亡之间不断不断的在苦中煎熬。那么看清这种状况，就明白我本人就是绝对要死的，按照命运的安排，一道要降临下来，被他牵着走，决定很快要走到后世的苦恼处。那么其次呢，要思维到一切的一切都不可能凭只有意志来实现，或者说凭天正的想象而出来，全部都是呢命运安排，全部都是业力注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细算一下自己的人生，去掉前面二三十年，去掉后面二三十年，那么中间譬如有二十年，那么在这个当中睡眠吃饭等等分一半，只剩这个十年，十年里面呢又要被各种琐事牵缠的，被各种业缘帮扶的，再加上自己身心很难调顺，自己的心处在烦恼当中，自己的身落在病状等等当中，那么算起来修法的时间不到两年，人手很短暂，这样一晃而过就已经到了死前。总而言之啊，考虑到自己命运难以逆转，应当理智地认识到决定很快会死，这样这个第三项的内容也很清楚了，是这样子。那么下面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业作之手不可兴，幻化自身无见思，思远极多，活远少，此即思无定其应。那么大家需要明白第二个根本，也就是思无定其，也要有三个印象来成立。所以这里就讲南瞻部洲范围由业力造作的寿命不可信任，以及呢就像浮泡一样的幻化自身无有见识，还有呢就是思远极多，活远极少，这是成立四五丁气的三个影响。所以这个也一一的需要清楚，而且心里特别明白，心里特别接受这个产生这个永远夺取不了的三界性，这个相当重要。所以呢对这些金刚句啊，每句都不能忽略，不能自动非动的一个状态画下去，应当呢把这个金刚句的重点要义，或者呢就是一定要明白完全透彻的方式来了达这个法义，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呢我们对三个印象呢下面一一做这个解释。那么这里说到业作自守不可信，首先需要明白这个业作，业作呢就是指我们南瞻部洲的人特有的一个业力，他所造作的寿命是没法信任的。那这个问题总的来说，一切有业造作的寿命都是呢随缘而现，缘散即无，不是坚实的法。那么其中这个南瞻部洲 任的业作之寿又特别不定。悲居卢咒的任的寿命决定为1000岁，东周西周虽然没有决定的寿量，但是度数呢能得一个定限，唯独我们南瞻部洲任的寿命极无定准，特别没有定准的。也就是说啊，由耶稣偷出来的这个寿数没有定准，忽然之间就会死掉，或者呢在通缉之后见不到固定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是业作之寿不可信的。有元气四世完全可以决定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身为南瞻部洲的人，这个事是没有定期的，而不决定在70岁、80岁等才死。这个呢，又要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来看，其中这个纵向呢，就看正个前流时，就是说，接触时人寿无两年。之后逐渐逐渐递减，最后呢以40岁为寿边际，没有定数。同样再从这个横向来看，现阶段各种各样的人活在这个世上，然而是在幼年、中年还是老年时都没有一个定准。就像这个《计法居经》当中所说，上午见到的很多人下午就见不到了，下午见到的很多人明天上午就有见不到的情况存在。那么任在何时死呢？能看到有的在台中死，有的呢刚会啪就会死，有的呢会走路的时候死掉，有的呢上小学死掉，有的呢在中学死掉，有的呢在青年时期死掉，有的呢就是身壮时死，有的呢年老时死。这就看到寿命的不定性。所以呢就是我们身为南瞻部洲的人，无法保证一定活到多少岁才死，因缘边线的状况很难测，而其他世界区域的友亲这个寿量因缘非常稳定，都很争气的到那个寿数才死，而这个南瞻部洲任的业力相当复杂，又是呢难以预料的，因此呢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事情，是这样呢需要理解。然后呢第二个印象呢就是幻化自身无见识，这是指这一期得到的身体非常脆弱的缘故，死无定性。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呢就像衰袍一样，特别特别脆弱，不必大的损害被这个一根芒刺刺到就会死的。或者呢这个身体呢又像广场当中的油灯，一点一缘随时可以催眠它，所以呢有一切四缘来危害它是极为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这样处在一种造不报喜的一个状态当中，最好就是这个缩以身相当脆弱，稍微吃错一点，或者呢跌一脚，或者出了电，或者呢闭住气啊，或者呢就是刺到这个四穴等等，都会当即毙命的。所以呢以身体极无坚实的缘故，非常脆弱的缘故，死期无法决定，那说不定什么时候一触到这个寺院就会当下死，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幻化自身无见识。那么接下来第三个这个印象就是寺院极多火焰少，意思就是说在这样微脆的生命旁边呢有极多寺院，而火焰呢却特别少，由此呢成立死无定计。这个问题呢到我们大家要详细做思维。危害生命的寺院有3类，第一有心类，第二无心类，第三呢综合类。那么其中这个有心类就是指人类当中的原地等等，非人类当中呢魔的眷属啊、恶心鬼啊、以及旁人等等，他们会做很多危害让人丧失性命， 这个是有心力危害生命的誓愿。那么无心力呢，大家需要明白，就是包括内四大的疾病以及呢外四大的灾难，这些呢就是无心力危害生命的誓愿。那么第三个就是综合类，包括比如说车祸、空难、害难等等危害生命的誓愿也是很多的。那么怎么做危害呢？也要用自己的心，然后呢详详细细的做思维。就是说，我们身体呢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就像这条凶猛的毒蛇撞在一个包器里面，随时发动就会互相残害，导致体内四大中间紊乱了，发生疾病，损害性命，随时都在减寿，也随时都有可能夺寿。同样再看外四大，那么由于我们终生的共业常常会出现地水火风的灾难，也就是地震、洪水、火灾、台风等等，又有恶性鬼雷等等散布传染病毒，发生这个瘟疫等等，那么像这样事事都会危损自己的性命，生命没有任何保障。就像这个大涅槃经所说，修四相就是要想到明根旁边横死被很多原地作围绕，让他刹那刹那逐渐衰退，没有一件事能使他增长的。又如同这个包曼伦中所说，人住在寺院当中就像油灯处在风当中一样。这个问题呢，又像秦有书所说，寿命会被很多很多的因素所损害，比风吹起睡吧还要无常，能从促膝入睡的睡眠当中由下醒来，这最稀奇了。要这样看到生命非常微脆的状况，劲风稍一吹就灭掉了。在我们身边已经充满了内外综合三类的誓愿，比如今天出门也难保不遭交通事故，或者呢不遭传染病毒等等，很可能猝然死亡，这就是朝不保夕的一个真实状况。那么再说活缘极少，就是说在这个无着极为浓厚的时期，修这个长寿的业非常难，同样滋养身体的饮食等等也缺少营养力，或者呢难以消化，消化了呢也没有多大利益，同样从修行上来说很难积极自量，恶心特别特别重，所以呢念诵等等的法事也势力微弱，道者呢延寿等等非常困难。那么再者呢，就是活缘呢几乎都成了死缘，也就是说为了求生去求这个饮食房屋啊伴侣等等，但是由于这个受用的饮食太多或者太少，或者呢不相宜，另外呢就是房屋倒塌，还有触电或者亲友气弱，或者呢就是为了求名求利昼夜耗尽自己的这个心血等等，这些方面全部都成了死缘，见不到哪一个活缘不会成为死缘的问题。我们打比方来讲就很清楚，比如我们处在这个竞争时代，从小就为名利竞争，读书多少年后发现读得面黄肌瘦，精神涣散，什么原因呢？他事事都以求名求利的等级趋势努力拼搏，根本不顾及正常作息等等，结果呢导致快速死亡。所以呢就是读书呢成了坚守的因缘。那么再者，现代这个商业化的娱乐设施事实呢勾起人们的欲望，人们为了享受感官盛宴，为了纵情放逸去看这个影视、打游戏、上网等等，这些都是呢坚守的因缘。或者呢就是为了谋生去外地打工，这也充满了各种损受的因缘，跟不同的人 打交道，发生各种烦恼和业，出现非常多的损受因缘。那么像这样殊为存货的因缘，一个个都会加速死亡，耗尽寿量，这在生活当中处处可见的。那么总而言之，在就像摔跑一样非常非常微脆的寿命旁边，层层围绕着无数死亡的缘，而随时会对于寿命造成危害损伤。而所谓的这个活缘，也一个个都成了损寿的因缘。这么一想就知道，人民造不报喜，随时可能死去，因为这个世界太无常，太难预测，而我们的这个寿命又是这般脆弱，一旦遇到寺院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的。应当这样决定，我本人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死的，而是这样来需要了解。那么下面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世事欲生彻底立，亲疏关系全无疑，受用财富为六世，此五续班数五因。那么意思呢，死的时候跟自己的身体彻底离别的，那个时候呢，自己的父母子女等等的亲属关系根本做不了任何利益，而且呢受用财富都滞留在这个世上，带不走一针一线，这就是我们不需要承办世俗事务的原因，它的道理。那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就像当中讲了最后的三个影响，最后的这个三个影响就可以成立死的时候除了蒸发之外，其他的一切的一切都毫无利益。所以呢，这里讲了三个道理，三个原因，三个影响，就是这个世事与生彻底离，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亲疏关系全无疑。第二，第三呢，就是受用财富未流失啊，这三个影响大家需要明白。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三个影响合起来说，也就是说，死的时候身是立体，和这个身体彻底离别，所以呢，离不了自己的。平生对于这个身体，比如说保养啊、呵护啊、修饰等等，都是呢无意义的事。这是第一个影响的内容。那么再者第二呢，就是死的时候虽然亲朋好友们怀着难舍之心围绕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呢却带不走一人，所以呢就是生前跟亲疏们映照情感，彼此联络，费尽心思等等，为他们求现世的种种利益，到死的时候做不到一点点的这个利益，因此呢也不必为亲疏费心劳力。再说第三个影响，就是在死的时候呢，这一生所有的色身相位处无余，甘管享乐，告济物资，以及呢就是积累的所有的财产等等，连一针一线也带不走，丝毫无利于死的时候，以及中医，以及来世等等。所以呢就是也不必去费心积聚财富，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样如理观察抉择下来，就发现的确到死的时候呢，一切现世圆满都要舍弃我，我本人也决定要弃舍他们而前往后世的。那个时候呢，唯独正法有利，而且这个法就是一火处，能让我们人人到达安乐之所。那么这样如理思维后呢，就能够成立死的时候除正法之外，其他的一切一切都没有丝毫的利益。那是这样来需要理解三个影响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第四句就说到：此五续班数因。这是另一种表达，就是说在一切所作当中出了这个数事，就是法事。既然从事上考虑，应办一切数事都毫无利益，那就不必去办它，唯就要办法事，一生都用来修身法，没有别的了， 这就能确定死的时候未发有离，其他的一切没有任何离，完全心里就清楚，产生这个圣洁心了，这个非常关键。虽然我们道友当中呢，还是很多道友的的确确三种根本啊，九种印象，一个一个都就是在念观音心咒一样，背得也很熟，然后呢心里呢很清楚。这样子的话呢，真正让你修无常的时候呢，就是它的要点、它的关要、它的关键问题，或者呢你为什么这样如理作意来修寿命无常等等，它是非常非常啊由这个立志的状态当中真见色次而修持的。不是自动废动，不是盲修下念，不是这个贪生怕死的态度，根本不是，非常坦然的，非常有一种智慧，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而且呢以短暂的认得生命这样的一个下面人生呢，修持三乘的佛法，摄取大义，成满自他而立，而且呢借举甚是大事，一了百了的方式呢，这一生呢啊依靠修心，依靠道规戒了等等，可以完全借举啊，这个甚是大事，奏响光明大道，去向成佛的菩提道。所以呢，我们一方面知道这个凡夫啊，夜里深中，又是今天无作恶事刚强难化的一个凡夫众生，的的确确是非常可怜的，几乎身心相续都是呢充满这个烦恼业障，以及呢就是种种苦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毕竟有这个三宝，毕竟有这个佛法，自己也已经获得人生，并且呢就是进入佛门，又相信三宝，相信三世因果，或者是相信前后世，相信正法，就是离苦得乐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妙法，完全就是成了这个一惑处。那这样在用自己的学习佛法智慧观察的时候，在天上天下或者是在万事万物当中，不管是啊现世法哪种，它的提醒、它的价值、它的这种无常变换、它的这个来源、它的这种状况，从方方面面观察以后呢，在何时何地除了这个真法以外，一切的世间的事物、一切的世间的法都没有任何利益，当下当下要么就是苦因，要么就是苦果，要么就是苦的一个提醒，要么就是让人呢就是没有办法祈求解脱成佛的一种大义。所以呢又在阻碍这方面的，你完完全全他的一切一切的过失过患，或者是他的本来的面目，他的真相，你心里非常明白，心里特别有数。这样子的话呢，你观察到时间法、轮回法没有丝毫的价值，而且有害的一个因素，再加上他的里里外外就是一个真正真正的一个苦的志向。所以我们看透了，非常非常透，非常清楚的时候呢，用自己的智慧眼看到生死轮回的凄狂相、苦性的一个状况，完全就是呢让众生呢进入生死苦海的一个状况，其他没有任何有价值、有思议、有真实安乐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比较励志的、比较主动的，而且呢自己非常有兴趣，然后呢就是直接有种以真法想解决生死大事，那这样的话呢，他的目标、他的动机、他的所作所为，一切一切都围绕在文思修佛法上面，是这样子。为什么呢？他心里非常有数，特别清楚，因为啊到了关键时刻死的时候啊，这个身体、这个亲朋好友、一切的色身相为出这样的无意的受用，或者是干惯的相了等等，一针一线都带不走，一丝一毫都没有利益，在死的时候，在中阴阶段，在来世，在这个解脱、在成佛的道路上，没有任何利益，反而有阻碍、有障碍、有重重的过失过患。所以呢，没有任何必要自己呢去费心、汲取这些、追求这些，然后为了这些奔波，没有任何这个利益。不如为了普度天下一切劳民有情呢，承办这利利他的话呢，那么当下当务之急，自己要驱逐佛门，精进文思修佛法。因为什么呢？他心里非常清楚，在死的时候，唯一真法才有利益。一切万事万物当中，只有善法、真法才有利益，其他的一切一切呢，没有任何利益。他非常确定，产生了这么一个永远不退转的、夺不走的圣戒。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了三个印象啊，三个道理来成立。确确实实啊，死的时候唯有发才有利，其他任何没有利益，是这样子。所以呢，通过前面的三根本就印象，也就是说前面 三个根本当中，每个根本呢通过三个因相来成立，然后呢就是每个根本就没有任何差别，都是呢三个因相完完全全真实成立，在心里就没有任何未知邪知疑惑的一个状况，完全是身界性的一个状况就出现了。这样子有身界后呢，那就非常方便了。那在他的这个心态呢，就非常合理的，非常励志的，很有勇气的下定决心开始修行修行了。所以呢下面开始讲这一块内容，所以呢就讲第三决断的这个内容。所以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必修圣法心决断，树立修法心依据，续修世事得一法，长积信力三决断。注意啊，这里啊前三句每个地方说到圣法修法然后世事得一法，都是围绕一个真法佛法善法，没有别的。那么这里三决断是这样子，第一个呢就是自己心里决断，也就是说一定要修殊胜的佛法。第二呢就是心里决断，我要快速利利的修法，不能延误啊。那么第三个呢自己心里决断，也就是说我要修在死的时候决定有利的法，这就是对于长久大计立下的三种决断。那这也很重要，不然现在我们很多啊，有时候呢有出离心严厉心，或者呢对文思修佛法呢很有兴趣很正心很努力，但是有时候呢又就是放下了，进进退退，没有一个真正顶你很足能够每天增长菩提道的质量。这个说明呢肯定这个三决断上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呢这个也是一样，跟前面三种根本九种因相一样，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呢自己心里完全有决断，否则的话呢进进退退，或者呢好像一时冲动，一时一种热情的状态，学一点念一点看一点，在那种状况呢好像晚上都不像休息，白天都不像吃饭一样，这个呢就是比较用中什么时间人来说感情用事一样，是不理想的。所以比较励志的，比较客观的，而且是有智慧的，又是合情合理的，又是自己的心内心深处呢有一种前面三种根本九种印象一个一个下来，一个一个心理现出来，一个一个确定下来，没有未知邪知疑惑的存在，这样子的前提下呢，这个三决断自然而然会出来，也就是说你自己的心里面自然而然的发起这样的三种决断，是个非常非常就是有智慧的，有眼光的，又是长远的，又有大目标的，又有大计划的，又要做大事情的，这样的修行人他确确实实心里自然而然出现这样决断，是这样子，这也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呢就是过去呢我们把这个比如说前行当中的外前行，外前行当中的这些无常的引导特别小看轻视了，连这个修法的内容都不懂，什么三宗根本，什么九宗印象，什么三决断，什么都不清楚，就从藏文上问的时候他说哈没过，从韩语上问的时候不知道非常谦虚的方式说不知道不知道，那怎么信呢？那这不知道的话怎么修得出来呢？是吧？所以必须要从这个基础上走，必须还是从老老实实的大前行，尤其是从外前行一步一步要走向修行道路上，真正我们的心态法道上才会真正前进啊，是这样子。所以希望道门呢要高度重视大前行，尤其这个外前行，外前行当中最我们需要重视的，要打破单做金饰的这一块呢，是无常的法义特别殊胜，价值呢特别大，让我们突然能够放下，突然能够觉悟的这种方法，就在这个修无常上面。所以呢，这里看我们自己心里各个方面有没有这种决断性，有的话就 OK 了，没有的话就惭愧了，想办法要找出来，一定要心里面建立起三大决断，非常重要。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按照这个寄送的金刚句一一的讲一下。因为这个四句当中前三个都讲了不同的决断的状况，那么第四句呢就是总结起来，而且这种决断呢不是暂时眼前短暂的一个问题，而是长久的大计划 然后呢才自己心里面呢心甘情愿非常有力量的自然而然的建立起啊三阶段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所以啊再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寄送的内容。那么首先需要明白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这里讲的必修圣法新阶段。那么刚前面所说的，这里讲这是由善因想成立决定色后发起的一个决断之心，就是说啊，考虑到这一生决定要死，而且呢出前出后只有中间一段有下修法，而这个呢又有这个随免应试等等会了一半，还有这个各种工作硕士等等修法时间所剩无几，那么通常说啊只有两年。那么这样想到一切现实法圆满到死的时候全部都成了一念的对境而已，哎，就像人啊醒了以后一念梦中所受的快乐毫无意义那样。而这个四住原地一定要来，没有办法撤退。那么我本人为什么还要贪着现实法白手起狂呢？这样想了后就堕起誓愿，也就是我一定要修行圣法，这是第一决断。大家需要注意，这里发决断心有两个要点，都是在死的时候这一点上着想的。其中第一个要点就是想到在死的时候所有现实法圆满都毫无利益，完全都成了一念的对境，仅仅这个而已，这是第一个要点。那么第二个要点呢，想到死来临的时候没有办法撤退，一分一秒都没有办法撤退。那么有这两点就断定只有圣法有利益，然后呢发决断心，也就是说必须修行圣法正法。要像这个本生论所说那样来思维，很奇怪啊，世间都很迷惑，这样不坚实的不可戏乐的古母大会也将成为一念的境。古母大会代表此世的所有欢乐圆满庆贺名誉等等各种迷人的事情，那么我们终身住在要死的体系里面还毫无畏惧，这就是极为稀有的。到时候这个世族将会断掉一切路，让人无处可逃，而我们众生却全无恐怖不为，还在欢乐而行。现在就有老病死来身上作害，这个大事的原地不能撤退，决定要前往后世苦恼处了。哪个有心的人在聊着这些情况后还会爱要此事呢？那么像这样在抛舍一切对于现实法的追求后决定要修行正法，修行佛法，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必修身法行决断。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道心很好的道友，他确确实实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围绕一个修法，其他一切他都完全放下，一丝一毫没有兴趣。表面上看起来他没得到世间圆满，这个名利啊什么什么恭敬诚实啊，或者是重重的啊这个微流蹭的享受啊，或者是啊怎么怎么样世间的这个那个一切一切的好像他没得到呀，其实是他不是没得到，他是有智慧没有价值，他彻底扔掉了，他抛弃这些了，他就知道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反而追求这些浪费自己的修行的这个时间，也就是说对自己的发生回民出现障碍，是这样子。他完全理解追求这些就是没有智慧人的所作所为，所以他是特别有智慧，而且看清了这个就是一个杂然的，就是一个苦的法，就是一个轮回法，轮回法再圆满也是轮回法。所以呢，他知道轮回就是我们必须要脱离的要解脱的，不然你当做这个你认为这个圆满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话，那解脱脱什么呢？没有什么解脱的，全部都是很好很圆满，你也特别梦寐追求的一个目标在这个上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明白的的确确众生非常颠倒，原本就是苦，想苦当中得到一个乐，那怎么把苦成为一个真实乐的 提醒呢，不可能的，所以呢，完全都是颠倒梦想追求的。所以有智慧的人看破放下了以后，他就知道这个不是真正的，这个是假象，是欺诳心，而且他就是苦的体性，或者是苦的果，或者是苦的因，绝对不会超出苦的自信的范畴。这样他明白苦是要放下的，苦是要脱离的，所以我们才皈依三宝，才这个断恶心善，才求解脱成佛的。所以呢，就是必修身法心啊，决断的呢是非常励志的，完全是心甘情愿的。他特别有意了一切一切世间的法，世间的圆满，直到这个到死的时候，毫无利益的，完全无意义的，而且呢，是住原地一定烂，没有办法折退的。所以呢，他怎么去担着这些，然后呢就不修身法。自己欺骗自己呢，完全就是刀灭的一个状况，他心里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所以呢，就是他心甘情愿，而且呢，很主动的，有目标，很有励志的观察抉择的一种状况，发起誓愿，我一定要修行生法，是这样发誓愿的，这就是第一个决断的内容，是这样。所以这个决断的内容刚说了，他的决断性呢有两个要点啊，就是在死的时候。这一点上啊，坐相就是一个呢，想在死的时候，所有现世法圆满都毫无利益，完全成了一念的堆积，这么一点而已，没有别的了。然后第二点呢，想到是来的时候没有办法折退的，是这样子。这样的话呢，他的决断性呢，只有这个身法有力，然后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发决断性，是这样的一个脉络，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修行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么一个比较励志的、比较理想的、比较圆满的、比较有目标的，而且他就是想修行这个佛法、圣法，在自己心的中央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决断，是非常好的啊。这个就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里说到树立修法信义句。大家希望明白这个呢是这样子，透过这个搜明圣体四缘三种印象，如理四维四起不定以后，他就想说不定什么时候世主决定要坏掉我的性命，今天就回来吧，不能认为还有线下了，所以呢要多立誓，我本人决定从现在起就修正法。这是第二决断的内涵。注意啊，这里说到树立，其中这个树就是不言患的意思，这个立就是策立自己的心，去掉松懈的意思。然后说到修法心依据，表示此下就为修正法，不颓厌，不落入非法当中，要想这样子建立第二决断。所以呢，第二决断里的时候呢，他的心呢就是比较理想的、比较励志的、心甘情愿的，马上快速不拖延，利利的刺激自己心，去掉这个松懈，当下就修法这个心，而且这个决定、这个决断就自自然然现出来了，修法心一句，就要这样来建立第二个决断。那么说到这个第三个，就这里讲到续修四时得一法，就是说在上述如理思维死的时候，身体啊，还有这个眷属、收用、财富，没有利益，三大影响之后，自己的身体要彻底分离的，然后呢，亲朋好友的关系一点利益都没有，再多的收用财富，到死的时候一针一线都带不走，这个三项很清楚，而且这个三大影响彻底思维以后呢，就觉得死的时候其他一切一切都没有利益。只有这个正法、圣法、佛法、善法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法有利益，由此呢，就从自己心里发起决断，也就是说，我本人必须修死的时候决定有利益的法。那么这样看破所有现实法，认为全都是欺诳的，做那些呢，就像养空谷客一样毫无私意，然后呢，就要去。见识义就是要去永远不变的、可靠的、带来真正利益的、坚固的、信随四意的东西出来了，以这种心再再的立誓，就是说我本人一定要修死的时候决定得到利益的身法，这是第三种决断。那么这里第四句 就说到长期心理三阶段。医生呢想这样对于长远大计，要在自己心里真实的建立三种阶段。大家需要明白啊，这里所谓长期就是救济成就的大计划，这就是相对于现实短浅的利益而言的。譬如名利啊、权势啊、男女娱乐、干官享受、衣食住宅、电子产品等等，这一切一切现实化的利益都很短浅的，而且在死的时候毫无意义的。再者呢，圣贤为了得到它，浪费了自己的下命，而积下的多数都是呢往善恶去做的恶业，所以呢要知道它就是一个大骗子。与此相对，那么叫成就的考虑后世以上的事，这个才叫做成就大计。你不围住现实，围住后世以上解脱成佛等等，这才叫做真正的成就，成就大计。这样观察起来，只有下世以上的法类才能得这个利益，因此呢发心修下世以上的法类。所谓的这个下世，最低程度要以后世为重，然后呢正心皈依佛法十三宝，顺心因果，历历的一支十三业道为主的法道，一心修持，这个才如于四的行列当中。那么有了这个基础法以上的修法，才是修身法的内涵，才算真正修身法的内涵，才有长远之计。也就是说，当修好了这个寿命无常，退掉了这个现实心，就会一直向着长远的来世解脱乃至成佛的大计划、大事业、大利益们啊，要像这样想的非常长远，把这个目前短暂的事啊，想成梦中的一度欢乐，信赖又陷入苦当中，毫无利益，不要被他欺骗。而法道那就是那么长远的，失去到一点都能够在现前乃至成佛之间利我饶益我的，那是不可思议的大利。要这样去想，要这样圆住发三个阶段，也就是说我这一生一定要修身法，修这个佛法，而且呢不能拖延，现在就要历历的修这个身法，我一定要修死的时候得利益的法。那么已经下定决心，完全断定再也无可转移，这个才叫做立三决断。以这三决断就发了蒙利的修正法的欲，则退了非法欲、现法欲，这样就彻彻底底的推掉了现实法的心。是这样，这样呢对他的相续来讲完全产生了非常非常好的道心，也就是说法道的这个心这里就真正相续当中起来了，而且呢建立的非常好，非常成功的，所以叫理善决断。好，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学习这个佛法的三根呢，为了这个佛法的信生，为了众生的利益，然后呢照着能够现前普贤誓愿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获得普贤殊胜心，请道友们念修普贤行愿品。
我以大一切